医病，赶鬼，看异象，做异梦。圣经中记载着许多神迹奇事，现今我们如何看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袁泽善牧师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课程，让圣经的真理帮助你认识神迹，更能经历神迹。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来学习神迹奇事这门课。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第20课了。我们上一堂课第19课谈到的是神迹奇事中器皿的定位。这个器皿呢，就是指着我们可以经历神迹奇事的人，或者能够行神迹奇事的人。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们做了这个神迹奇事的这个器皿以后，就把自己高举成为我就是神了啊。我们说不会啊，我不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呢，如果有这种经历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渐渐的我们有可能有这个风险，会把自己高举超过神。所以呢，在上一堂课我们清楚的将神迹奇事中器皿的定位呢要讲清楚，我们只不过就是一个器皿。虽然神借着我们行了神迹奇事，包含了医病赶鬼包含了一些神奇的经验，但是呢，这些种种的经历呢不能够取代神。我们是一个器皿，器皿呢主权来自于神，而且要被神所使用。好，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里面呢清楚的讲到神迹奇事中这个器皿的定位。而且呢，我们也提到了跟福音的关系，因为所有的神迹奇事目的呢不是让人被高举，或者只是讶异说哇，神真的有这种能力。如果只到此为止呢，这不是真正的神迹奇事所应该发生的。因为神迹奇事出于神的带领，主要是归荣耀给神，接下来是要引领人能够信靠耶稣基督。那么因此呢，我们也常常会落入到一个光景，就是因为有神迹奇事了，所以呢聚会人就多了，看热闹的其实是比较多的，真正来信主的呢还要经过筛选。但是很明显的聚会人数增加嘛，那因此有人就认为神迹奇事是教会增长的一种灵丹妙药，以至于许多时候为了要让聚会的人数增加，我们就期盼有神迹奇事发生。我们感谢主，有的时候确实有并得到医治的这种见证，有一些神奇的事情发生在教会里面，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人数就增加了。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呢，我们就死命的求神啊，一定要显出一些神迹奇事，或是一些重病得到医治，这样子才能够吸引人来。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企图产生之后呢，我们以为教会人数增加了就是呢教会增长了，但是我们却大大的疏忽了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的增长绝对不是在于聚会人数的多少。因为教会这个原来的用词，它的意思是指着一群蒙神呼召的儿女相聚在一起。这个教会绝对也不是礼拜堂的大小，因为它不是建筑物。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把教堂、把建筑物、把聚会的这个地点呢搞得特大的，以为呢这是教会增长，这绝对不是。教会也不是聚会人数的增加叫做增长，因为呢教会是神的儿女所聚集的。确实有的时候聚会人数不少，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看热闹的人也不少。我们不是要排斥那些来看热闹的，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呢确实有许多人来看热闹，但是呢当他们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之后呢，他们也经历到耶稣所说的这个救恩，让他们不仅仅看到了神迹奇事，更听到了主耶稣所传的这个救恩之道。那么因此呢，我们也期盼那些看热闹的人可以真正的得到救恩。这样子来到教会的人，或者说成为教会的一份子， 我们才说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增长。好，当我们讲到健康的教会增长，就是今天的课题了。我们要看到一个教会的增长，它必须是健康的，不是只有这个外表虚有其表，人数上的增加，也不是呢看到外面的建筑物的这个聚会点的一个扩张。这些确实在我们现今的时代，我们说很愿意啊来投入的，但是呢真正的一个教会的增长，我们说要健康的来看待它。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透过几方面，特别有三大点是我们要探讨的。首先我们要讲到神迹奇事与福音的关系。一个健康的教会增长呢，确实有神迹奇事会发生的，但是呢神迹奇事我们要用健康的角度来看。那么神迹奇事与福音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做更清楚的厘清。那下面几点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一，就是基督教福音的本质是神全盘救赎计划。神爱世上的人，但是呢人都犯了罪，那么神呢就只得让心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了肉身来到人世间，叫一切相信的人呢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的信心呢使我们罪人不用再面对永远的灭亡，反得到永生。这也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最根本的有关于救恩的阐述。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啊，在整个救赎计划里面跟神迹奇事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但是这里面却已经有一个神迹奇事了，就是神道成了肉身来到人世间。那这样的神迹奇事，如果我们不强调这个救恩，我们反倒去寻求所谓的超自然，或是对我们现今一般生活当中比较神奇的事情，那我们就违背了这个福音的本质啊。在罗马书保罗也讲得很清楚，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不是神迹奇事啊。当然我们说神迹奇事要带人进入到福音，可是这个本质我们要弄清楚。好，这是第一个小点我们要说明的。第二点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在这个救赎计划里面呢，神根本没有提到神迹奇事。神要强调是要救世上的人，神并没有说要透过神迹奇事。当然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讲到门徒去传道的时候有神迹奇事印证啊，他们所传的道，但是呢并不表示一定要有神迹奇事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啊在以后的课程还会再进一步的探讨的。也因此在救赎计划里面，神是没有提到神迹奇事、神迹医病、赶鬼这些事情，因为神迹本身呢是不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它只能证明神的存在，证明说神有大能大力，但神迹本身却没有福音的。我们之前也讲过，魔鬼撒旦或者邪灵他们也有神奇的事啊，我只说它是神奇的事，我不能讲说它是神迹，因为神迹是出于神啊。可是这个用词有的时候我们就习惯用语啊，所以我把它稍微做一些分辨啊，就有一些分别。那因此呢，我们看到神奇的事情或神迹奇事，它本身没有办法带来福音，它不是福音，它只能说带我们去认识耶稣，那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好，这是第二点。再来第三点呢，保罗很注重传福音呢，他也很用心的帮助信徒的灵命成长，要他们属灵的生命能够长进。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带领门徒成长的过程当中，使徒保罗却并不是很着重说方言的恩赐。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4章18到19节，保罗说他自己会讲方言，也拥有这个讲方言的恩赐，但是他并不高举这方面的恩赐。同样的呢，保罗也高举医病的恩赐，但是保罗却注重很多讲解神的道理、传扬福音的这种他的意向啊，或是他的使命，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把超自然的事情抬得太高了，甚至呢高举的比神还高，这就错了。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呢就是要荣耀神，要高举神自己啊。也因此呢， 保罗有很多属灵的恩赐，哥林多教会也有很多属灵的恩赐，但是保罗却提醒他们，这些神的恩赐呢，不是来荣耀自己的，是要来服侍人，更重要是要带领人信靠耶稣基督。好，这是第三点。再来第四点呢，教会增长好像是因为神迹奇事，其实呢并不是神迹奇事本身使教会增长，而是福音啊，神的救恩，以至于人的信心接受以后，相信耶稣基督作为救主，因他们这样一个信心加入教会，教会就增长，而且这样的教会增长才是健康的。人数的添加都是要悔改得救的人。当年使徒彼得行了神迹，讲了一篇道之后，是带领人悔改认识了耶稣。五旬节当时有3000人信耶稣。之后呢，每门的这个瘸腿的被医好以后，彼得再讲一篇信息，还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有大约5000人信耶稣，他们是悔改信耶稣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才是看到真正的一个健康的教会增长，而不是一群人来看热闹，结果呢，人数增加了，但不晓得他们知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就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增长了。好，这是我们第一大点，我们谈到神迹奇事与福音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再继续下面的课程。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明白了神迹奇事与福音的关系之后呢，我们就更清楚可以正确的来看待神迹奇事。我们之前讲到神迹奇事，它要带出来的是福音的果效。如果只有各样的神迹发生，但是却没有传讲主的救恩，那这就是枉然了，因为呢，只是看热闹而已。所以呢，保罗很注重传福音，他有各样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他讲要求这个教会呢，要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信徒们不是要求那些恩赐来显明自己有多大的能耐。所以呢，神迹奇事不是要彰显人的本事，是要荣耀神，但更重要的是带领人能够认识神，得到这救恩。好，再来我们看今天的课题第二点，就是正确的看待神迹奇事。有几方面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就是有些病人呢，在信仰上没有好好预备自己，但是却怀着一个不正确的信心，就糊里糊涂去参加一些所谓的神医布道大会了，或者有些叫做全能布道大会。结果呢，好的话他们病得到医治，但是往往有些人并没有得到医治。那么急祸在短时期呢，感觉到是得到医治，可是过了一些日子，他们就发现自己身上的病呢，根本没有得到医治。那么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们就产生了一个疑虑，就是说，那神是没有用的神。那以后呢，再带他去信耶稣，或是传福音给他，他就先入为主了。因为他已经错误的以为神只是医病的神。他根本不需要，或者说现在没办法医好，我就不要了。好像看病一样，这家医院的医生看不好我，我就不去这家医院。这不是信仰啊。以至于因为有这样一个特会，弄得对方以后再听到福音呢，他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就是我不需要信耶稣。其实这个问题是他需要信耶稣，而不是说信了耶稣病医好了他才要信。所以往往因为我们先把这个根本给他弄拧了，以至于他后来拒绝福音，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这个责任谁能够扛呢？ 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来看待神迹奇事。第二点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神不一定透过神迹医病，神不一定医治每一个人，因为在医治的过程当中，神有他自己的美意啊，不是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所以不要迷信那些神医大会而放弃去看病，或者呢过度的期望神迹医病，那么一旦没有医好就失去了信心。这是对非信徒来讲，我们上面讲说他可能拒绝以后传福音的机会了，但是对信徒来讲也是一个很小心的要探讨的。因为当他并没有得到医好的时候，往往呢有一些不负责任讲法说啊，你为什么没有医好呢？是因为你信心不够。那讲员永远不会有错啊，因为大致上都是产生这种误导。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基督徒肯定呢他的信心呢就完全崩溃了。因为别人都说你病没有医好，就是你没有信心嘛。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注意的。在第三点，当一个病人凭着信心到神面前祷告，神用神迹医好了他的病，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人活了一段日子之后还是得要面对死亡，或者要面对其他的疾病的。因为人是不断的在衰老当中，人在渐进的老化里面会生病的，接着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呢，人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不是要病得到医治而已，只有相信耶稣基督，人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才能够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才能够得到永生。这是我们必须要用这个角度来看待神迹奇事。再来第四点，在教会的初期啊，我们知道圣经根本就没有提到强调神迹奇事这件事。他提到了神迹奇事，但不是特别刻意的要夸大或是要注重说，哎，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执行的。只是当他们在讲神迹奇事的时候，就看到是自然的产生。一个在四福音里面是耶稣，他带有神的大能可以行神迹奇事。那么在福音书里面我们明白了，这耶稣当然行神迹奇事，可是到了使徒行传，这些使徒或是门徒们能够行神迹奇事的时候，作者所记载的着重点是在于圣灵的降临或者圣灵的工作，不是讲到那个人他多么厉害，要提的还是神的作为啊。所以这个焦距要弄清楚，圣灵降临在神的仆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一个器皿，能够说起方言呢 啊在第一次我们看到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说起别国言语来，甚至呢整个现场呢其他外地来的人都觉得很诧异，这是一个神迹奇事。或者说当这些门徒们在行神迹奇事的时候，初期教会都是提到了圣灵的同在或是神的大能的彰显。也因此呢，我们要看待这个神迹奇事的时候，不要老是看重那个神奇的事，要看重那个背后那个神的作为。好，再来第五点，神施行神迹奇事目的是要叫人得福音的好处啊，得到这个救恩，这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那么如果施行的神迹奇事却没有把这个施行神迹掌管人生命的主介绍给世人认识的话，这样子行神迹就失去了它的重要意义了啊，这个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啊。再来第六点，神的心意和计划是要人类得听到福音啊，神的心意不是说要让人觉得哇好神奇啊，不是的，神要人得救，听到福音而且得到救恩。作为一个神使用的器皿，我们必须要把福音清楚的介绍出来，帮助这些还没认识主的罪人得到救恩。也要知道施行神迹的这个器皿是需要信心的，没错，我们是需要有跟神亲密的关系，才能够清楚体会神的心意，也才能够在神迹奇事施行之后呢，达到真正的果效。因此呢，当我们愿意来经历的时候，不是强求神，而是我们自己也要跟神有好的关系，而且呢，祈求神的旨意彰显。另外呢，接受神迹奇事的人呢，他本身对方也要有信心，他完全不信，那就算成就了，他也不会归荣耀给神啊。所以这个信心不是说你有信心才能够得医治啊，甚至有的时候他信心不是那么的多，不是很大， 就像当年有一个生病的孩子的父亲呢，来求耶稣医，当时他就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我们就看到了，这信心不一定是很大的，但是要有嘛。我们要明白啊，所谓的信心成就了神迹奇事，不是对价的关系，说我付出了信心，所以上帝一定要成就，不是，而是说我们用信心来配合，来回应，以至于呢，经历神迹奇事的人跟行神迹奇事的人，他们的信心都应该来仰望神。好，这是第六点我们要谈论的，我们要说的。再来第七点，如果神迹发生了，却不能使人改变，不能帮助人信靠神，不能叫人的信心增长，那么这个神迹奇事呢，就没有什么意思。要知道，神迹出现之后，应该是要使人呢产生信心，而且呢来相信主，接受主的救恩，这样子才能够导致真正的教会增长，也才能够说是健康的教会增长。否则啊，很多时候啊，我们弄了老半天呢、那跟世俗的人在搞社团，在搞所谓的俱乐部，搞会员制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世上人也在搞群体的，但是教会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教会所带出来是让更多人听到福音，接受救恩，生命得到改变，而且呢有永生的盼望。这是神迹奇事所应该带出来的，也真正的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增长。好，这是我们从两方面来看。再来呢，我们要看第三方面，是讲到神迹奇事与教会增长的关系的。我们休息一会，继续下面的课题。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在现今的生活当中，因为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是欢喜快乐的。而我们继续存留在这世上，神就颁布大使命让我们去执行。所以呢，还活在这世上是有目的的，而且是有意义的。当我们带领更多人认识耶稣，并且得到这救恩的时候，教会就增长了。不是聚会的人数增加，而是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增加。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也是我们要去执行的。因此教会的增长是每一个信徒或者每一个堂会每一个教会呢所期盼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要让它健康的增长。好，今天的课题我们进入到第三点，我们要探讨的是神迹奇事与教会增长的关系。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谈的是，在神迹奇事发生之后呢，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数就会增加了，确实，但是这样就能够使教会增长了吗？倒不一定，因为呢，教会增长不是单单靠神迹奇事来吸引人的。教会增长的真正的基础应该是得救的人数增加。那么，加入到教会人数不断的增多，我们就说这是健康的教会增长。那么，人数增多之后呢，不是就这样就好了。我们往往有些时候啊，教会增长了到一个程度以后，就发现是人数增加了，但是问题也增加了。因为呢，好像一个家庭拼命的生孩子，但是这孩子没有好好教他，结果呢，大孩子呢还像婴孩，小的孩子呢小婴孩又出现了。那一个家庭里面呢，没有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大孩子来继续的能够引导下面的弟弟妹妹，那肯定我们就知道这个家里面啊乱的可以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是努力的传讲福音，带领人来信主，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健康的教会增长里面，包含了要教导，要让属灵的婴孩能够成长，能够长大成人，并且呢去帮助那些弱小的肢体。在我们一般的人事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孩子长大以后，他可以成家立业，同样的在属灵的生命成长当中呢，他也可以去生养众多，也可以去带领人信耶稣了。这是教会的一个健康的增长情况之下我们说的倍增啊。如果不是在这个前提之下，那很多人进到教会只是来聚会，只是来看热闹的话，这个 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增长。好，所以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很多人因为神迹奇事信的耶稣，他们来参加教会的聚会，那么教会呢就得要抓紧时间呢，要教导这些信徒。因为刚信主之后呢，是他最热心的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不教导他，不用正确的灵粮来喂养他，只是让他继续在那里经历神迹奇事，那还不是真正的造就信徒。所以呢，要让这一些经历过神迹奇事的人，他们信了耶稣以后，还要得在基督里成长，这样教会不断不断的倍增成长，才是一个健康的情况。所以最后第三点我们要讲的，其实啊，要真正的经历神，并不是要靠神迹奇事。对，神迹奇事是一种特殊的经验，但是呢，那不是说我经历到神要靠这个，因为平常更多的时间我们要多学习神的话语，多读圣经呢，多祷告，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因为读经祷告，因为灵修，因此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并且呢，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能够更多的认识神，亲近神，这样子才是经历神呢。我们往往把经历神只局限于在神迹奇事上面体验，那就很遗憾了。为什么？因为神不是要透过神奇的事来彰显他的荣耀，神更多的愿意在他的话语当中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包含一切的神要人所做的，在圣经当中其实都已经启示完全了。但是呢，我们却看到许多时候我们忽略这一部分的教导，以至于有的时候啊，过度的强调了神迹奇事，人数也增加以后呢，我们就继续的在神迹奇事方面的一种恳求，是会吸引很多人，甚至也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会邀更多的人来。没有错，这些神都继续做，但是如果只是一群属灵的婴孩在那里嗷嗷待哺的话，这个教会呢，肯定在成长当中是有问题的。最后第四个我要讲的就是，看热闹的人增多，不表示教会就真正的叫增长。因为不健康的人数增加，反而会使教会增长受到亏损。确实在我们实际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一旦一个教会里面这些因神迹奇事而来的，就像耶稣当年说的，他们因为想要吃饼得饱而跟随耶稣的话，那这样一个不健康的情况在教会里面聚大多数的话，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教会问题就产生了。因为呢，花了大多数的时间在寻求神迹奇事，或者不断的想要去经历神迹奇事，而没有付代价在读经，在查考神的话语上面，以至于不明白神的心意，只是想要去经历神迹奇事，甚至所谓的祷告呢，这个祷告整天就是求神啊，彰显什么？彰显医病赶鬼的事，或者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哇，就很开心了。可是呢，不明白神向我们所说的，不明白圣经对人类的一个启示，也不明白神要我们去传福音这样子的一个大使命。因此这个教会人增加了没错，但是呢，问题接着就来了，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呢，只是在追求神迹奇事，没有真正的在主里面有团契生活，有神话语的喂养，接下来问题就一个一个的爆出来，最后争吵纷争分裂就形成了，造成教会很大的亏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健康的教会增长。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一段时间的交流分享，今天的课题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星期星期为